我把时间给陈佑一下好了。
好，沙丘二，
陈佑已经在抖脚
啊。我也顺便我也聊沙丘。上次上礼拜为什么没聊到？奇怪，
没有，你只是睡了，
你睡了
，所以
对啊，睡着了。
我没有叫你哦，我们这里要讲清楚，我们是有叫你，
我们有叫你，只是那时候太晚啊。那个好了好了，那 OK OK。好吧，那我们这个什么沙丘续篇是吧？好，来那个沙丘第三部，不是靠背，
靠背，
好吧，
第三周，
我来听听看陈佑去看完沙丘的感觉啊。你那时候上个礼拜是没有加入，所以就上个礼拜还没看的。
对，因为我上礼拜在中国嘛，然后所以我是一回到台北之后，马上就是约了人去看这样子，但是也已经是这个礼拜一了这样。
你是去哪边看？
我是在美丽华看啊。
也是看 IMAX。
对。
那来吧。
那我其实那个你们上礼拜的直播，我只有听到哈利的一半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不确定所有人都讲了什么，但我相信，他的这个什么场面多浩大啊，美术多漂亮，肯定很多人都讲过了。对，那我讲一下，我身为原著党啊，因为我也是之前那个什么沙丘第一集要上映之前，我就看了那个第一部小说的原著嘛，所以我算是某种程度算是原著党这样子。那我来说说原著党看这个电影的感觉这样子。那我看完之后，尤其是看完这个第二部啊，我的下意识的感觉并不是说哇，这部片是什么浩大的史诗啊，然后或是我也没有马上
看完小说就不一样了，对，
也不是这么说，但是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没有马上觉得丹尼维勒纳夫是神啊这样子。我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我觉得丹尼维勒纳夫对于这部电影的改编非常非常聪明，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改编，而且这个因为他这么聪明的原因，所以呢他能让沙丘的第二部我专指第二部的话，变成一个超级无敌成功的大众商业电影。而我讲他是大众商业电影，并不是要贬低他这样子，但是我认为丹尼维勒纳夫做了某一些选择，让那个什么沙丘第二部可以在大众的一般观众的感受上会觉得这部片非常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容易入口，对不对？那其实上礼拜醋哥有稍微提到说，他认为《沙丘二》可能比较没有像第一部这么艰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人物情绪比较明显。那我观察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沙丘二》的主角，尤其是主角主角以及他周遭的人，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方向性非常的明确。这是我之前看《进击的巨人》的一个发现，就是如果一部作品里面主角他要做什么，而且他做什么的动机是什么，如非常明确的话，应该说越明确，观众会越有办法跟上这个故事的节奏。如果相反，如果一个故事演了很久，大家都还没有很确定知道主角要做什么，或是他为什么要做哪些事情，观众很容易就会失去耐心，这样子
扑朔迷离。
对，沙丘第一集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对，我
耶，陈佑是我这一派的，耶耶耶，陈佑是我这一派的，耶。
还是觉得第一集比较不好入口啊？
没有啊，我也承认第一集不好入口啊。
应该所有人都认为第一集会比较不好入口，
第一集本来难度就是比较高啊。对啊，對啊，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啊。对，
那我要说的事情是因为第一集，我的堂弟他看了之后给了一个我觉得很中肯的评论，叫做第一集叫做所有人都有他们的计划，只有男主角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啊，是啊，对啊，
讲得很好，
是没错啊。对，但而且第一集基本上就是男主角的观点， 所以难怪、嗯、难怪那个事情会这么的扑朔迷离，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那每个人都事情都照着自己，每个人都好像很有心思，但他就是一片一张白纸，不知道怎么的那种状态。嗯嗯，好啦、嗯、OK
那到了，那我觉得丹尼维勒纳夫他的聪明的点，第一个就在于他很厉害的把所有稍微比较艰涩的东西都挤到了第一集，嗯，然后呢，让第二集整个会是一个方向很明确，而且呢，这个剧情相对容易理解，包括主角的动机，包括整个事件是怎么回事，他靠这样子的。这样子一刀切的方式分成上下两集，嗯，就基本上我认为他确保了沙丘第二部一定可以获得很好的回响，嗯，这是他第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地方，这样子。嗯、那虽然、嗯、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跟一些非影迷，好、哦，没有那么喜欢看电影的人聊过，嗯，哦、嗯因为老实说，即便是沙丘第二部。他仍然文戏不少嘛，然后其实还是多少会有一些稍微需要观众有耐心去观察演员表演或是沉浸那个画面氛围的地方。对，但
什么声音呢、啊？一直
应该是徐乐华，
徐乐华
打呼吧？
他睡着了吗？
对，我把他，刚把他静音。对，然后你继续吧。对，你可以，你们可以。没有，那个马大以前也有啊，这没什么，十二点了嘛，十二点了，十二点了，对对对，好，
时间到，
所以我觉得，你看《沙丘》第二部，它不止我刚刚说的方向相当的明确，而且很容易懂，就是男主角他前面必须要完成某些挑战，获得认可，后面呢就要带着大军去冲杀敌人，复仇，这样子是基本上我认为《沙丘》第二部，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可是网络上很多影评在吹说，哇，他多有深度，然后呢，多有什么政治隐喻什么什么的，我其实不否认。可是我认为整体上来说，《沙丘二》就是一个稍微，就是怎么说呢？我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快人心的王道故事套路这样子。嗯，但这其实没有不好，而且我认为它的改编，它这样子的选择其实，就商业上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决策，这样子。而且再来就是，其实我上一次关于第一集的时候，我也有讲过，就是丹尼维勒纳夫老实说，他在改编小说的时候，他把很多很多那种小说人物心境，然后他怎么想，那他对什么事情有哪一些情绪反应，他把这些东西都尽量的抽掉了。你懂吗？就是基本上，虽然大家看第一集还是会觉得好像我们要去推测很多演员的表演这样子，可是丹尼维勒纳夫其实是把小说里面很丰富、很庞杂的讯息给消减到，我基本上只，除非是演员有办法用台词讲得出来，而且呢不会太冗长的，或是演员有办法用表演表现出来的，之外，其他都全部都不要这样子。所以在我这个原著党看来，我会认为，哦，好多角色其实都有很多他们内心千回百转的情绪，以及他们很多更复杂的盘算。小说里面都有写到，但是呢，电影里面拿掉了。可是他拿掉这些东西之后，其实就让电影的节奏变得更明快、更紧凑这样子。right，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另一个沙丘第二集可以怎么？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说相信观众的观察力，或是相信演员的实力这样子。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他没有全部都用台词讲出来。这是应该说，如果你们只看电影的话，确实有好多东西是要需要耐心观察的。可是例如说，你们可以这样想象好了。以我这个看过小说的人认为，我会认为他可能几乎拿掉了可能70-80%的东西，然后剩下的放在电影里面。可是对你们来讲，你们可能是只能看到你们从演员的表演去推测出他没有明讲的其他 二十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这样讲，可能有一些没看过小说的会觉得，哎、欸，为什么你好像把它讲的好像很大众娱乐片啊，然后失去了很多深度？可是其实你们看会觉得没有啊，好像还是不是这样子的。对，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原作党的感受啊，你们会觉得哇，他好多东西没有讲，然后呢，其实观众看的会比较吃力。可是对我来说是，他好多东西，没有讲，然后失去了好多深度。哎，我这样讲是不是很奇怪？对，总之我认为其实你们觉得是电影的资讯量很庞大，好，可是我的感受是没有，他已经把好多东西都拿掉了，才是现在这么
对、啊、
那么经典的状态。好，就是其实那个什么丹尼维勒纳夫在这两部电影里面是一个超级精简版这样子。好，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有一种哇，那个什么故事进行的好快好顺，然后呢完全没有冷场的感觉这样子。然后里面我觉得最厉害最厉害的一个改编是它的结局。就是在小说里面呢，其实男主角保罗在胜利之后，他的故事是写说他呢，相当霸气的呢去威吓皇帝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他不是有说吗？他掌控了香料，为什么？因为我有核弹，我呢可以把香料给炸毁。好，那当我有这个东西的毁灭的能力的时候，我就有他的绝对控制权。好，所以他呢就挟着这个香料的控制权。然后呢，去宇航工会就范。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有一个宇航工会的角色。宇航工会就是负责掌管所有星球之间的那种空间跳跃。好，所以在小说里面，其实除了亚崔迪跟哈可能家族，还有这一集才出现的皇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势力是宇航工会。然后小说有蛮
细致的都没有提过呢。
对。
这两部好像都没
电影里面基本上拿掉了，可是，在小说里面有提到说，其实那个什么宇航工会可能虽然他不是统治者，可是他呢因为掌握了这个交通能力，所以他呢也有很大的权力。然后小说的最后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去描述说，亚崔迪在打胜仗之后，他呢怎么跟宇航工会就是有点类似半威胁半谈判的逼他们就范，然后呢让各大家族的军舰撤军。好，然后呢因为皇帝他自己虽然他是皇帝，可是他呢如果得罪了这个各大家族还有宇航工会的话，他呢权力会不保，所以呢他呢只好被迫在这个所有人都没有站在他这边的情势下面，然后呢勉强答应保罗说好，我把女儿嫁给你。好，然后基本上保罗是透过最后这一场战争的胜利，重整了整个银河帝国的势力版图，然后形成新的一种政治恐怖平衡，而且这个恐怖平衡还是由他主导。然后呢，小说就写到这边而已哦。小说其实完全没有写说他发动圣战的，而且因为小说里面有很用心的去描绘保罗，其实一直到最后一秒钟都心里还在想说，我要阻止那个我看到的发生圣战的未来。所以其实你如果只读小说的第一集的话，你是没有马上觉得他已经完全变成大魔王了，你知道吗？小说第一集的保罗基本上就跟进击的巨人第三季结尾的艾伦一样，就是虽然他好像有点怪怪的，他已经在说我要杀光海对面所有的敌人了，可是还没开始，所以你还会相信他应该还是好人吧。对，但电影很厉害，电影直接了当，他就删掉了很多细节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在电影的最后直接让保罗就是一声令下说好，我们跟银河帝国开战，然后呢直接就拉开了圣战的序幕。对我这个原作党来说，哇，这是一个这是一记回马枪，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惊喜，就是啊，怎么突然就开始了？然后
怎么第二集的故事提早拉来的？
情势马上急转直下，然后朝着大家不愿意去的方向，就这样暴冲了。然后我认为，不管是对于我这样子的小说党， 来说，这是一个惊喜；然后对于大众而言，这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结尾。
对，再看第二集，
而且他还我觉得更清晰的凸显原著作者的某些政治思考这样子，然后马上让观众意识到，这是一部有深度的电影。好，我不确定各位听不听懂我说的这句话。
好，
有些电影它呢，也许很有深度，可是它呢没有要让观众知道。有些电影呢，它呢会很明确的让告诉观众说，我是有深度的哦，就是这边，这边就是一个你们可以去思考，你们可以有各种解读的地方，你们可以呢在网络上看各种影评做的影片还有评论，然后来知道我有多有深度。基本上那个结尾就有这种，就有这种功效，你懂吗？所以才会有人马上就拿《进击的巨人》来对比了嘛，因为最后的结尾那个转折就是告诉你说，嘿，你看我这是在讽刺什么事情这样子。好，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你如果真正要问我说丹尼·维伦纳夫他很神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结尾真的是神来一笔，而且我觉得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子。他必须要在第一集还有整个第二集的前面 99% 都让我觉得，哎，你虽然好像拍的蛮漂亮的，可是好像没有烧到我这个原著党心中的痒处，然后呢在最后才突然来一笔说，妈的，你们这些原著党吃屎吧这样子。
他，你是说你的意思是他最后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最后那句话是给那些原著党知道说，欸，我没有忘记这个东西哦的意思是吧？
我觉得比较像是，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继续。
我当然了，当然他没有那个意图，可是我这个原作党心中会有一个，他前面我都有一种觉得，哎呀，我在小说里面看到的比你演的还要多啦，这样子。
废话，这是所有读小说的人都一定有这个想法。但我看《银人英雄传说》也嘛这样，看动画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太少，每一个看完动画跟我说超厉害，我想，妈，你们去看小说，不要跟我说的很厉害，真是对。
看太少了，
看太少
了，哎，
看太少了。
但是你懂吗？就是身为一个原作党，你就会每一个地方都会挑剔说啊，你这边只有讲到 80%， 你这边只有讲到 70%， 可是到最后突然最后那几分钟突然
这个
导演的
改
编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还是一个好的改编，就会突然有一种哎呦好厉害哦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结局至少在我心中帮这部电影加了五分以上吧，我对这部电影的评分是80分。
然后你 OK， 我想问你满分几分？确认一下。
那应该是满分100，然后80啊，那是四颗星，是吧
？OK，
那所以反过来，我也想要跟大家讲，我刚刚说的丹尼·维伦纳夫对于小说的精简，势必也会牺牲掉一些原著值得玩味的部分。对，那我想要提这些东西，并不是想要跟大家炫耀说我有读小说我超厉害，为什么？是因为
不会，我怎么样都不会去读的。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各位可以想象嘛，有一些人一定就是有一种，哦，我读过原著，我读过原来的啊这个什么作品，所以呢我比较
原著党的骄傲。
对，我提这些并不是一个心态，而是因为最近的这一片对于《沙丘二》的圣战这个声浪之中，其实偶尔可以看到有一些观众他有提出说，哎，他好像觉得《沙丘》第二部的这个电影某些转折怎么怪怪的这样子，或是好像好多地方让人觉得这样演合理吗？
哪边？
我认为，
哪边？对，我有点好奇。对，
例如说，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在电影的前半节，保罗其实还很抗拒自己要利用信仰来成为救世主这件事情，而且他的情绪是他对于他的妈妈故意散播信仰，然后呢帮有点类似帮大家洗脑这件事情，保罗其实非常非常的生气。可是到了中间某一个时段，他呢 他呢，讲直接点，他见到了他的妹妹，然后妹妹讲了一堆语言不详的话之后，他醒来突然就、嗯、OK， 我是救世主，我现在就是要用我的这项优势来说服福瑞曼人，然后呢，大家一起跟着我打进去。嗯，对。其实
我的理解不是，
包括我看到
的
有一些
理解不是那个样子的啦。对，我在电影里面的理解是因为他很害怕他爱的人会死。
哦。
因为他的幻象老是看到，不是有一个幻象是看到那个他太太死掉了嘛？就是被那个原子弹烧烂啊。从那件事情之后，他的心态就变了，因为在那之前。他是想要避免这件事情，
嗯，
对。但后来发现，如果你不去理他的话，有一个幻象是他太太被原子弹炸死，所以他、嗯，我觉得那虽然电影里面没有这样说，但从视觉跟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是，如果无那个我可以看到未来而不能掌控，还不如我去掌控他。
嗯，
所以他就回去，而且那个时候整个局势已经开始，就是那个。他可能家族不是他的那个老妖出来了嘛？就是我们 Batista Show Yourself 已经结束了嘛？对，回去以后就被打趴在地，然后就换一个人来，结果换一个人，然后就把他的血给轰。
我还踹他老二。
对，然后还就是菲德罗萨来了以后，不是塞菲罗斯哦哈，那个上个礼拜上个礼拜那个上个礼拜讲错，然后就被笑。
这自爆。
菲德罗萨来。接手了以后不是找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吗？血地嘛，嗯、就不是血地、哦、然后就他可能的飞弹就不炸掉了，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小小的游击生涯已经结束了嘛。前半节会很顺，完全就是因为敌方太弱嘛，对吧？就是我们 Batista 太笨了，对。现在菲德罗萨更心狠手辣之后，就被逼的可能要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了，所以就下南部了，对，就南下、哦、跟那个狂信者们会师了嘛，对不对？利桑亚拉嘿，She's humble，、嗯、他很谦虚啊，对，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了，我上个礼拜那三个小时里面的对话，就是一开始他内心其实就知道这是必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
对，
那很明显，他妈妈要做的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他为何要抗拒？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希望这样子掌控人家，知道对，对，你自己也po出一段话嘛，就是那个小说里面的对话嘛，说保罗眼看着自己的朋友退化了、嗯、啊，然后。嗯变成了一个盲信者，在那之前他是可以跟他交换意见的一个人、
欸、
那接下来当他相信他是救世主以后，他就停止了思考了，对吧、
欸、
对啊，也就是说、欸、我亲眼看到我的一个朋友退化了，对啊， 我其实觉得他是不愿意这样子，他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主思考能力，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大家都靠不住了，所以只好决定买攻略本，你知道吗？这很明显嘛，对不对？这概念就有点像是你
超神侠，不是？
你要这么想嘛，就像是以前那个联考，对不对？你导部拿着参考书题库给你，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你思考说，我为什么要那个？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学习啦，对不对？我要靠我的知识跟脑袋吧。结果到最后你发现你考不及格，然后快要完蛋了啊、哦！这整个家如果不靠你的话，那个拿不到公费，最后就只好拿题库啦。对，我觉得这个按照简单的说法不就这样子吗？拿攻略本，中文，你爸妈本来就有攻略本，你在那边抗拒，说我不要，我要用我自己用的方法，我很理想这样子。对啊，很明显，到最后你不得不屈服于人生的那个什么，必须要走到这一步。所以我看那一段是超有感觉的，你知道？
嗯，
你现在没感觉是因为你还没有到40岁，你到40岁你就知道了，啊、真的。我20岁的时候
想要拿攻略本的感觉，
我在刚入社会的时候也是。满腔热血，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希望啊！那老布那个时候，老北在那边，你这样太天真啊！你就是要怎样啊？我告诉你，过十年以后，他们讲全都是真的，知道吗？但是就是心里面很不甘愿，就是妈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对，为什么？可是我也不觉得我20岁那个时候这样尝试是错的，因为你如果不尝试，你就没有机会翻转。 大概你在可能里面的确会有人成功，但是绝大多数八九成的人不会成功，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金字塔、啊，你知道吧？真的会成功的人就是塔尖上面的那几个人。可是，在那之前，你看你自己思考一下，我们每个人小学的时候是不是一堆人说我的志愿是当总统？对不对？那、啊、谁当了总统？
太坑人！
啊，所有人都当总统，
我要当英雄，
对不对？你小学的时候的志愿都
是、
嗯、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被人家抱怨啊，有人说有小学生说他要去当垃圾车司机，然后被老师嫌弃说这个小孩子没有大志，你知道？
没有，不然很务实啊。
对，就很务实。但是那个时候小学大家都希望小学啊，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对不对、
啊？
你又并不知道，
被那个真的我们那个已故的孙中山先生那句话给
是蒋介石还是孙中山？
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
哦，不要问国，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哎，这不是甘乃迪吗？
给国家做什么？
好，反正
甘乃迪，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有无限的可能，但是你越长大，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往那边关闭。对，然后可能。家长们、成人们就是希望你、爸爸妈妈总是希望你不要走太多的错路，不要那么辛苦，所以他会给你攻略本，知道、可是这个攻略本就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嘛，对不对？考公务员啊，当医生啊，对不对？继承家业啊，这都是攻略本，攻略本，攻略本。对，但是你内心深处想说，我不会，我不用这个方法。我可以用一些我的聪明才智，然后我可以获取功名，然后赢得第二春地位翻转，然后不要用你的方法，不然因为你几个方法太辛苦、很累、很烦、很难用，然后而且我这样子就找到你的道，然后而且都要每天都要被你训练，然后在你的监管底下，所以我不要，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到40岁，你知道干他妈就是这样，没错，靠，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就是这样，没有，当然啦。我如果更有才能一点，或者是我更幸运一点，也许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会往那个岔路走过去，知道吧？所以保罗那个情况就是他已经没退路了，所以他只好搭他妈妈的攻略本。对，当然啦、啊，这个生命周期在小说里面是比较长一点的、啊、但是在电影里面真的是有够短的，十个月内完成革命，你知道吗？为什么？什么概念？因为他妹妹还没生下来啊，你知道吗？还在肚子里，你知道吗？就是小说里面，小说里面可是有生下来，还两岁小孩冲进去，然后这个七进七出，宛如赵云一般，大家挡不住这个婴儿，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小妹妹真的太强了。
对哦，好吧，
那
所以我电影算是快速，让我们大家后来讨论，哇，这加劲，你知道吗？女儿还没，妹妹还没生下来就成功了，知道吗？她可能好弱，知道吗？好吧，好吧，你继续讲下去。
然后，我要补充插一下，这是我觉得，他跟第一集，第二集跟第一集比的地方，就是他讲的比较快，但是有时候就是。人家讲过犹不及，第一集是讲太慢，第二集的话，他某部分就真的讲的太快了，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的转折好像铺陈不够啊。
对，
大概是。
而且我必须说，我不确定是因为半瓶醋他的人生历练让他可以看有这些联想，还是因为你看过小说，所以你有一点
没有，我小说几乎忘光，对不起，
我
纯粹是看这部电影的感觉。对，
你的讲法基本上是对的，就是其实小说有去描述说，保罗从他一开始是，就是他在喝下蓝色的水之前，他是以稍微有一点点看得见，可是呢，一切都会很模糊。然后呢，到他喝下蓝色的水之后，他全部都看得见了，可是全部都看得见又有一点。你懂吗？就是上千万种可能性，太过繁杂。然后呢，每一种很多都通向
不
同的结果。基本上就是那种状况、
啊。
可是大部分都是他不想要的结果。對對對，而且他呢，即便看到了，他也没有办法马上确定我做什么就有办法通往哪一种结果。然后，而且就像我说的，其实小说里面保罗到最后一刻都还在挣扎。然后也有描写说，其实他身边的人，尤其是葛尼。就是乔许·布鲁林那个有点类似他的人生导师的角色吧，也是一样，到最后一刻都还在一直有点想要警惕他这样子。所以观众看电影会觉得你怎么好像是睡觉起来做个梦马上就变了，可是至少在小说里面，首先他 刚有讲嘛，他妹妹其实是有更多重要功能的、啊、去作为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样子。
嗯，
然后再来小说里面，他也不是这一觉起来马上就百分之百变成一个超级暴君。
嗯，
所以我们在小说里面看得到那种从零到五十到慢慢走到八十九十的过程、嗯，但是电影里面稍微省略了，所以观众可能就会觉得，哎、欸。有一些人他没有像半边处这么有那个开天眼这样子
看开天眼的吧好吧
对嘛就会马上觉得哎、欸、好怪哦、喔嗯、为什么是这样呢对、嗯、那所以我这样子讲
为什么这样子
我试图告诉那些同样看了沙丘二但是呢觉得说哎、欸、你们怎么觉得好像哪里不顺转折太突兀或是真的有像大家说的这么厉害吗？我怎么觉得剧情好像漏洞百出？对我其实就要从原作党的角度跟你来讲说、嗯，你的感觉是对的，只是呢，他省那些东西是因为导演必须要精简而做的选择。对，因为我有看到那种评论是马上就在觉得、嗯、啊，是不是那个什么导演他自己把剧情乱改，然后呢，所以呢这个逻辑都前后不同这样子。
其实没有乱改啦，我觉得这样改的可以啦。
嗯，
对啊，我觉得改的可以，并没有觉得改不好。
然后另外，像我记得上上个礼拜吧，其实半边处有说到说，他觉得什么，他保罗在这一集的成长太顺利了，这样子哦。
嗯，
半边处的感觉也是对的哦，因为在小说里面，怎么说呢？物理行为层面上面，确实保罗跟杰西卡，
嗯，
他们呢融入。弗洛曼人的部落，然后呢，有一个成为圣母，一个成为救世主的这个过程，确实是很顺利的。
嗯，
那小说里面其实有比较细节的去描写说，这两个人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啊，
嗯，
所以他们其实进入那个部落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战战兢兢，很小心翼翼的去每一个一举一动都必须要符合他们所记得的那个什么预言是怎么讲，
嗯，
以及他们必须要。不能，他们可能动辄得咎，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弗瑞曼人，所以他们必须要很小心。
嗯，
在小说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你很顺利的就成为了圣母跟救世主，我们会为这两个人，他们呢在思考说：哎、欸，我这么做是对的吗？我这么做有没有可能去触犯到什么他们的禁忌？然后呢，就惹怒他们。在、看小说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是相对紧张的，可是，一样。那你维勒纳夫把这种很内心的东西像比较省略掉了，所以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做一切都十分的顺利啊？这样
太理所当然了，电影太理所当然了，對對對對什么都 OK 那样，什么都直接来，救世主就是如此顺利。
嗯，
哦，对，所以
感觉，
所以总而言之，我整个看完之后，像我说的，这是一部非常非常成功的商业电影。
嗯，
哦，它其实应该有办法取悦大部分进影厅观看的观众，这样子。
第二期啊，对，
嗯，
对。然后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原作党才会观察到的一些，他在哪里有删改啊，哪里有省略啊，
嗯，
那些东西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瑕疵。我们读过小说，我们会觉得，哎呀，这边就是没有。讲到百分之百这样子，而且事实上，其实我自己也很清楚，把那些细节加进去，不见得电影就真的会变比较好看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没有，我并没有怪他说你怎么没有拍出我心中的沙丘这样子，我并没有怪他。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稍微点出这些点，让那些如果看了之后觉得哎、欸、哪里突兀，哪里怎么这么的短的。玩的这么僵硬，我可以告，我的角色就可以告诉他说，你们的感觉是对的，
嗯，
然后但是那些是导演在把那么厚的一本书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必须得做的一些牺牲跟选择这样子，来、
嗯，
因为我相信，也许很多人他们呢看完电影之后也会觉得，哎、欸，什么大家都把捧的什么。超级神作啊，然后什么电影界的救世主啊，但是我看我就觉得没有啊，里面好像有很多很多瑕疵，但是因为大家都在捧，所以呢，我 我心里有一些疑问，我也不敢，我也不敢讲这样子
啊。
没有，不过我要解释一下，大家如果有人说是电影界的救世主这一点，他讲的是对于电影市场的刺激，而不是他本身有没有把这个小说改得很好，是吧？在这种情况，他假设他是一个改编到原作党都非常满意，然后他那个在市场上大失败，那他也是不能够成为救世主的。
是的，是的，
你必须要看，
你说的没错。
你有时候讲的，你有时候疑问的点都在于你可能是从你自己的观点去看，而不是像你上次不是有聊说，周楚除三太为什么有人说拍的这么好啊？为什么对岸的影评说拍的这么好？就是说你必须要以他们拍出莫斯科行动的那种状态来看周楚除三太哦。虽然对，就是他们的市场跟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跟认知来看这个，而不是台湾本岛人的观点看周楚除三太啊。
对，
可是我必须说，大家目前大家的舆论会倾向认为《沙丘二》是一部非常非常高分的作品。当然，你说的那个他对于电影市场的拯救一定是有的，可是这前提也必须是。大部分的人觉得这部电影的剧情是好看的，对吧？
对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没看过小说的人就不会去想到你这个的问题啊。
对啊，
对啊。可是那大部分人都没看过小说啊，所以你们的观点无足轻重，不是很需要在乎啊。
你要这样说也是对的啊。
对啊，
所以我刚刚本来就是说，有少数人他们看这部电影，即便他们没看过小说，他们也稍微已经察觉到了，有些地方他没有说服他们这样子，
没有说服。
所以我刚刚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平衡观点，告诉他们说，对，你们的感觉是对的，他们的感觉也是对的，那
是啊。
至于你们认为没有说服你的地方，那某种程度上是导演他在拍电影的时候势必得做的删减这样子，
我
是这样子，
你如果问我《沙丘二》有没有缺点，我会说有。因为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到最后就有，他最后的进展很火速，是吧？甚至于他想要成为救世主的这一个过程，是在一场集会当中结束。还有他在解释说，他可以看到无数个未来的方式，事实上很不丹尼维勒纳夫，是吧？就很复仇者联盟，
太急救章了，
很复仇者联盟的处理方法。就如果你要讲纯粹的话，那第一集还比较纯粹的丹尼维勒纳夫，对，
对。
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处理，因为第二集他其实更倾向于商业化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也已经是丹尼维勒纳夫的妥协里面，你说他也比很多一般的商业导演。保持的坚持的还要多，但是而且我们也有讨论过、沙丘这一部片，他假设这个时候拍好，然后他在2002年上映，你觉得他会不会有高票房？跟魔戒强碰，
一定不会吧？
对啊，一定输嘛，对不对？所以也有人在那边说过，那是不是代表我们事实上被复仇者联盟这个系列荼毒了视觉？然后。搞到后来，我们对于电影本身，已经，你说如果你拿2000年代的那个电影来这个时代，你可能还会觉得2000年代，假设你都没看的话，你会觉得完全没有时间的那个，你知道，完全时光完全没改变，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的那个什么技术跟都没有很强烈的差异，你知道，而且你甚至可能还会有2000年的东西比较厉害的感觉，知道。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的十年当中是有点出乱制造的结果。对啊，那当然也不是说复仇联盟就完全都是不好的啦，它里面有很好的，但里面也有很不好的。而且如果你甚至你纯粹以特效来讲的话，我觉得复仇者联盟系列的特效蛮烂的。他就是急着要让他出来，或者是我们后来大概从一些背景资料或侧面的消息就大概知道了，就是这段时间里面的特效常常是疯狂的删改，所以到最后的成品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是吧？但在那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对。那 所以在这种情况更显着那个丹尼维勒纳夫的那种东西，哇，干什么是屌炸天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懂特效的人，然后懂摄影的人，然后没有，他就是非常的没有在那边改来改去反复的调整了，就是弄到他到最后给你的东西是非常纯粹的一种美啊，就是你可以几乎可以知道设定集本来感觉起来是那个样，他最后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漫威的特效他到后期已经在拿他相同类型的科幻片，然后每个互相借鉴，就是重复利用啊。
是啊，
所以其实，你看第一年出现特效，跟看到第十年的漫威特效，其实里面设计的东西看起来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套路，所以其实很容易乏味。然后
复仇联盟的问题
讲的难听，
他们太快要出来了，然后所以很多东西是有点急救章或者升到一半救出来的情况。这个甚至之前是诺兰他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也说：“哦，那个复仇联盟的那种速度是他们没办法接受的。”他们都觉得，比如说像那个《黑暗骑士》系列吧，三部曲吧，是三四年才来一部啊。对，可是《复仇者联盟》系列是天每一年大概两三部的这种情形啊。对，所以他最后出来的感觉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啊，好吧，
就跟卡麦隆做那个《阿凡达二》一样啊，他那么久才出一个，所以你。怎么时间怎么砸也可以砸出个东西吧。
好了好了好了，对，这是陈佑的，还有陈佑要补充啊。
目前没有，不过我有一点点想要，因为我自己读完原作小说，看完电影，然后呢，我的堂弟是他呢看过《魔戒》的原作小说，再看《魔戒》的电影，然后我对于沙丘的评价跟他对于《魔戒》的评价差不多。对他而言，《魔戒》是一个海边的还 OK 还不错，可以接受。但是呢，好多东西没有了，好可惜。
这很正常。
所以我有一点点想要知道，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也读过《魔戒》的原作，而且是先读原作再读再看电影的人。然后呢，你们对于电影的感受是什么呢？这样子。然后你们有觉得彼得·杰克森的改编更好，还是比较可惜呢？这样子，
有啊，我吉米，我有看原著啊，我是同时看的，我是同时看，我很喜欢啊。靠北，米莎先讲吧。
没有，你先讲。
不要像女生的那个，好了，我只讲上次有提到说，我只讲一个，我觉得彼得，我先讲我是喜欢彼得改编的，然后我只讲一个地方，就是结尾。我好喜欢好喜欢电影的最后的结尾的一个情节，结尾把整个哈比屯大战都删掉了，就是萨鲁曼其实在原著里面他没有死在那个就是那个塔那边，他是最后还跟着巧言，然后到了带回到了那个就是哈比屯那边，然后有一点作威作福啦，把哈比屯变成我们、
啊、你说收复夏亚那一段，
对收复夏亚最后那一段。但是我好喜欢彼得最后一个改编，我那时候看到在电影院看到那一幕，我真的又讲了，我又大，我真的是哭，一直掉眼泪。那个彼得把最后那一段他改成就是四个哈比人坐在那个夏亚的酒馆里面，然后旁边是那个其他哈比人在欢声笑语嘛，他们那种乐天的个性啊，然后很开心。但是你就看到那四个我们讲男孩吧，就是从战场上走回来的男孩，他们坐在桌子前面，然后彼此四个人看着，就互相看着，然后讲有一点惆怅又讲不出话，但是因为他们见过这个世界了，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险恶之处，然后也为之而战过，就是为了，但是这不就是他们身边这些没有就是开心的人，不就是他们想要保护的一切吗？我们这么多的牺牲，我们这么多的辛苦，不就是为了让旁边的这些东西继续存在，然后保持你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愿意帮你负重前行，但这不就是牺牲，跟这不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由吗？所以那部让我看到好感动，好，就是那四个人，尤其是四个演员，真的就是那种彼此相望，然后没有说什么， 淡淡的把酒杯举起来，然后四个人这样彼此对视喝了之后，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没有一个，我很喜欢最后就是那个，你看那小说的四个人那种，他们经过那一这个外面的历练之后，哎，回来之后还可以那个展现出他们的成长，因为在小说里面那一段等于是这四个人哈比人没有在依靠着就是我们人皇啊、精灵啊、矮人啊这些大英雄的帮助，但是他们成功的靠了自己学在这场冒险中学到的经验，然后收复了自己的家园。可是小电影的那段也很棒，也很美啊，就是对不对？我不需要再有那种盛大的场面了。四个人在那边，然后相视的无言之中就带出了他们经历过的这一段历险的辛酸，但是也对这一段的成长，然后对彼此的那种，就我的牺牲有了相应的成果了，我身边的这些一切就是我想要守护的一切，它被我保护下来了。所以我是很喜欢彼得杰克森的适度的删减跟他的表现，就单纯沾那一段我就很够，对我就很够了。Hey, OK，
嗯，阿米莎嘞？
哦，我是先看电影的，毕竟年纪太小了。嗯，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是异类吧。对我来讲，那个即使是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载体，嗯，是完全独立的，所以我不会有什么看过他的哪一个作，然后再看另外一个作就拿来比较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不同的故事嘛。即使是同一个作品，嗯，然后如果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看的话，我会说两个都很好看。因为你如果用电影的，你如果用电影的那个来写小说的话，不会比现在的小说好看。但是如果你用小说的方式去拍电影的话，也不会比电影好看。嗯，因为不同载体嘛，他们表现方式都不一样啊。
嗯 ，OK，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小说呢，它能够告诉你的事情比电影多的太多。对，当然也不能说电影完全没有埋讯息啊，但是你知道，就是。你如果要在一个画面里面埋很多讯息，然后就是《沙丘》第一集，知道吗？对很多人来讲，哇靠，我接受不能，他那一秒已经过去了，他当时塞太多，或者是我就略过去了，知道吗？所以就会变成你要一直反复的观察，或者可是看书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一页就在那边，你一直反复的观察，你在研读，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的嘛。嗯，对啊，所以我之前。在讲游戏改编电影，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东西。你们载体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很多人总是希望电影要讲的比游戏要能够把游戏的那个全部讲出来，这怎么可能？你玩游戏玩数十个钟头，然后你还自己身历其境，你自己的代入感，你自己就在演那个角色了。你死掉了，你比谁都难过啊，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来演绎你玩过的？的游戏的故的画面，然后还要能够讲出你心中的那个感觉，没有，那绝对不行的啦。所以一开始有人在讲说要改编，像那个《最后生存者》嘛，要改编成影集，我其实并不看好啊。虽然说他后来其实不错啊，对，但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是，他绝对没有办法说出我当时玩游戏的时候，我操纵这个男主角，然后艾莉在我怀里面要挂。然后我要为了他，然后杀死别人。那废话，当然要杀死别人啊！怎么可以？对不对？那种的心情，绝对不是别人演给我看，然后我会有同样的感觉。那如果他能够给我类似的感觉，都一定要非常非常厉害。对，这也是为什么《恶灵古堡》永远都是不成功的，是吧？你知道那个《最后生存者》是已经是高等级的那个改编哦。那《恶灵古堡》大概从第二集第三集啊，好吧。二三四之后都很恐怖啊，都是天哪！所以我到最后就已经不会那么的，我都已经放下了，你知道，我已经刷皮啊，就是所以后来，那个安布雷拉，就是他后来不是还拍了一部新版的，有没有？我反而已经放空就可以接受了，算了，那个那样子也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说李昂不是长得不像他们心中的样子啊，然后什么没有没有，我只要你有。开门弹钢琴什么的梗我就 OK 了，你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早就已经知道，就是
对，魔女跟火力普啊，
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他们本身能够带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那时候有讲过一个结论的、啊？为什么大家总是说要改编成电影？因为电影是影像，大家心目中影像的最高殿堂。
嗯，
对。
嗯、
但是你要看能不能给你很多感觉。你是电影顶多就三个钟头而已吧。
嗯哼，
你三个钟头能够接受多少的讯息？你还会恍神，对不对？啊，你玩游戏呢？离开上厕所再回来，你可以玩个个把月。那你能够接受的东西绝对比两个小时能够接受的还要多吧，所以这个跟那种比较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那看小说也是啊，我慢慢看，我那本那个什么，我现在还没有看完啊，那一本那个什么那个鸣蛇与游鸟，哦，到现在还翻在前面大概前面五分之一的地方，我已经看了两个礼拜了。这难道是两个小时的量可以去比拼的吗？
所以说，那个小岛之前原本是想要做电影导演嘛，后来他做了游戏以后啊，就把游戏当成电影在拍啊，然后动画放好放满啊。他其实动画放的比电影还长了。
其实他就有说过，他那个小岛秀夫有在一段访谈里面就说，他其实乾隆谍影因为某件事情，大家也知道是什么事吧，就是他被柯本阿尼 fire 的时候啊。他说他对游戏业是感到相当失望，他觉得那个什么万念俱灰，他想要转业，他想要去做电影看看。哇，啊，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刚认识不久，啊，那个人叫吉勒摩戴托罗，啊，对，他跟吉勒摩戴托罗说他想要去做电影，吉勒摩戴托罗说千万不要去这么做。我说兄弟啊，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已经是电影了，然后千万不要离开这个产业啊，你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看我死亡复苏，他能够光以小岛秀夫那种脑洞开很大，然后什么事都想要塞给你的那种，两个小时是绝对不够的啦。而且呢，硬给他弄那部片已经非常难看。是吧，就是塞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讯息，然后无法好好整理，是吧？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你知道吗？好的影评人不一定是好的导演，你知道吗？
肯定，
好的影迷也不一定是好的导演的，啊，要不然的话，看看海雾，你知道吗？
又有海雾，
我相信前人好绝对是厉害的影迷，他讲很多东西都是言之有理，等到可是他在执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什么都想塞，结果那个东西就是这叫做不懂得取舍，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塞在里面，它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实验作品了。对啊，那为什么？他就是完全不去顾虑观众，他只是想要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嘛。对，那也是非常强烈的作者意向嘛，对不对？他问题是你的电影是拍给人家看的，还是你是拍给自己看的嘛？对，花这么多钱拍给自己看，如果你也满足，那也 OK 啦，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想要别人要拍给别人看的，那你就是要考虑别人的观感啊，你要考虑观众的观感嘛。对，那你看他后面那么崩溃，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观众不喜欢他？他还是希望观众喜欢他呀，你知道吗？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这，你们讲了老半天，但是你还是很希望观众喜欢你，可是你又不愿意取悦观众，你知道吗？当然啦，你如果有大概五六个铁粉，你可能就不会了啦，知道吧？五六个忠诚的手下，五六个讲你是利桑亚拉黑的人，也许你就不会了。对，像我们蔡明亮。就很安于现状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五，他觉得有一些人是懂他的嘛，对不对？对，我去美术馆啊，大家来了都很捧我啊，地上亚拉黑，天哪，他画面都没有动，地上亚拉黑，多么谦虚啊！
你到底在捧他还在黑他？
没有，就是我现在在说的是影迷心态跟脑粉。你知道吗？你已经爱死他了，他做什么都嘛对，你知道吗？对，阿波罗最厉害，对不对？牛刚最屌，对不对？其实我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也会这种情况啊。对，能什么时候可以保持？但是这就是有趣的点啊，你其实可以在某个时候瞬间切换成脑粉模式，但你内心深处你也有一部分是保持理智的。你内心隐隐觉得不安，但是你不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反正我停止了思考，交给领袖，对吧？偶像崇拜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嗯，
我相信那个啥，陈佑看沙丘，你可能会嘲笑偶像崇拜，但是当你追韩粉的时候，你也是瞬间切成脑粉啊，对不对？
我肯定是啊，我肯定
是
是
啊，所以我们通常会保持理，我们会有保持理智跟脑粉的两个状态一直不断的在交替， 这才是人性，你知道吗？这才是人奇妙的地方啊，知道吗？
对对 对，
好吧，好了，那个什么，来马大现在有没有睡着？对。他上次要讲，然后接下来就睡了。那你这一次陈又讲完以后又睡吗？
不会的。
哦，真的没有回应哎，死了。
我永远聊不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忙。
行了。
你在
忙？我在
忙
手手，我手在换东西，没办法马上离开来干。
哦，
我死了，你全家才死了。哎，你把奥斯卡
好，
奥斯卡卖。
好，马大这一次，那马大在上一次的那个什么扑朔迷离之战之后。莫测高深，
没有扑朔迷离。
这一次没有扑朔迷离了吧？
完全没有啊！哎呀、啊，就直很直白啊。对啊，太直白了一点。不过我好多女生朋友看完之后都说，甜茶怎么变渣男了？
他就是为了爱你才变渣男的。对
、因为这个东西有，因为、我可以讲一下说他跟星际大战。实际当然操他哪些地方啦、这边还是可以讲。你看像在小说里面其实一直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想要跟那个全尼生第二小孩啊，糟糕，讲第二小孩就不对，因为电影没有做这一块、因为那个在小说里面他们其实生过一个小孩啦，在那个还没
救世主
之前已经有偷偷生下一个小孩了，但是就已经被那个哈肯去他们攻击的时候就死掉了，他们其实已经死过一个小孩了，对啊，所以后来杀保罗那个雷托二那个雷托二世，但那个等一下再讲，就是因为其实就像常佑刚刚讲的啦，其实他删掉了很多小说有趣的地方，不止样，有些地方是很爽的文，但是不适合放在现在的沙丘上面，因为现在的沙丘第一预算有限，第二现在的观众可能很少。很难一下接触这么多资讯，你知道吗？他们希望第一集跟第二集的主角要能够保持一定的形象，你不要说第二集就换个主角，一下其实很难，很多观众其实一下子无法接受这种东西，你知道吗？而且甜茶，他妈的，他可是甜茶哎、对不对？连我这个男生都已经被一些女生捧甜茶捧到就是干，我好恨甜茶哦。他妈全世界男人争甜茶是不是干？他妈休息科目才争男的好不好？甜茶是个小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满满求生欲，没有，我开玩笑的，女生不要打我哈 ，OK。虽然说按照这种情形下去，又连甜茶拉出来的死能够卖之类的啦，但是，但是我只能说啦，这个是导演他在我牛导他在这一集里面这个时代的沙丘他做的。最好的改编的啦，他尽力的，他尽力的，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子的做的话，就像沙丘魔堡放太多东西，然后又会被他骂，就是怎么会上集完全没讲，怎么换了顿作者，他会东西会太多，因为你现在的观众已经没办法像以前的观众，就是魔戒三小时看得津津有味，现在的观众一小时半都会想睡觉了，我说真的，你魔戒你给现在的观众看。可能半小时之后就有人开始拿手机在看，时代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说，牛娃他真的尽力，就是在他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尽可能的把他想讲的东西，还有适合放在这个时代的东西讲出来了。因为如果你想想哦，如果我们在沙丘下集的时候，上集他跟全尼的恋情才刚开始而已，下集就有了小孩，还一刚出生。然后就死了，哦，然后他妹妹突然间取代了他的角色，一个两岁的小女孩，聪明到比全宇宙人都还聪明，现在我说这人真的开挂开到底了啦，因为但是呢，你有小说来讲，这样真的超级爽，我很爽，但是如果以现在沙丘来讲，你等于说我好不容易建立了甜茶这个人设之后，我下一集瞬间转一个两岁的小妹妹。现在观众谁能接受？不可能嘛！而且如果有些人没看到小导演讲一下，在小说里面有三个，我个人觉得三个比较大的改动点啊。第一，圣战他把他移到了这一集的后面，因为实际上圣战是他当救世主过了好几年之后才开始 诞生的，但是现在直接把他拉到他刚当上救世主，刚当上那个国王，刚娶的公主之后就立刻开圣战，哦，嗯，这个是第一，就是跟小说最大的不同点之一。第二，他们在当那个阿曼什么努尔曼德的时候，他跟钱尼就已经有了一个小孩，嗯，但是这个小孩在第一集的下半集就死掉了，在被那个攻击的时候，被俘虏的过程中死掉了。这个东西这边没有讲，因为毕竟你知道下一集才开始，他们才刚开始修一修嘛，他修一修完之后，他准备要再娶别的女生嘛。因为在沙丘的世界里面，一样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正妻永远要留给什么？你知道，留给有最大商业第一价值的人，因为要做正式联姻，这是在他们这个世界里面很常见的事情。哦，所以在下半集的时候，他没办法直接跳转那么快进，因为他上半集才刚开始说好像要当正式的开始要往救世主方向走。如果你下集就已经变成了说哦他已经有小孩了，然后干嘛干嘛，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而且你要再增加一个小孩又死掉的悲伤，你这个故事体量整再加入悲伤进去的话也不行。再来甜茶这个演员也不适合演有爸爸的样子。你看他目前，相信他真的很年轻，虽然目前接的角色都是年轻为主项的角色，他无法演一个成年人的角色，哦，他就算是在别抬头，也是演一个那个，也是演一个年轻的那个什么七大忙叫什么族，反正就是一个年轻的那个西提克的感觉了，哦，而他无法演出成熟的样子，他以他目前的状况，还有他的脸型。我觉得他十年内很难演出就是成熟男人的样子，不是，应该这样，他十年内不可能接到需要脱离他现在角色的样子，简单讲，一定都是年轻形象，不行，他太娃娃脸了，他脸也太小了，所以他很难。我跟你讲啦，他就跟海登刚开始接星际大战一样啦，太年轻，一个二十岁了，他刚海登在演星战的时候，他才18岁。然后要演到三部曲结束，要演到36岁的安纳金，然后要演说有多么被预言折磨的什么样子。二十岁的年轻演员，刚开始演的第一部大红大紫之后，突然间要接受一个这么沉重的角色，还有这么沉重角色的后续，然后实际上又很年轻，就会被很多人骂说啊，那个安纳金那海丹演的不好啊什么的之类的。直到什么？直到过了20年。那个他年纪也到了，大家看到他老的样子之后，发现哎，他现在样子跟当时演的很像哎，就发现他其实当时演的很好，可是因为那时候没办法验证，所以他才慢慢被大家接受，很多实践都是这样子，所以甜茶他不太可能去演下半集之后的剧情，因为他真的很难去演一个沉重的角色，至少我觉得他不适合演就是下半集的那种状态啦，至少死了儿子然后干嘛干嘛之类，而且。我们都知道，接受了生命之水之后，你等于继承了你所有历代男性祖先或女性祖先，而且的角色的记忆的时候，你等于是你用同时拥有了几十代人的记忆。然后，如果你是甜茶的角色，你又能够预测未来，又能够计策，又能够继承所有祖先的记忆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变得非常复杂，而且你会绝对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你已经是不同的人。你原本你是保罗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人的大脑。但当你成为救世主之后，你除了有了历代祖先所有人的记忆之外，你还能够窥测未来跟过去，你绝对是不同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后面会变得这么大，然后到第二集之后，他才会选择属于他的退场的模式。但这个我就先不爆雷哦，因为你不知道电影怎么演啊，就是算了哦。所以我只能说，在目前为止已经是沙丘改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啦，因为你要考虑到甜茶的本身的颜值，还有它的特色，还有目前千代雅，然后各个东西来讲，那只能说是导演目前已经算做得很棒了。所以我当下看完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说真的，我是有点觉得好像少了好多东西啊，可是我当下看得很开心。因为我当时我看到说，哇，这赞，就是我已经就不管小说内容了，我单纯把它当一部电影来看的时候，上下集加起来当一部电影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对啊。那我后来回来之后慢慢思考，哇，这个也不见了，这个也不见，那也不见了， 有点可惜呢。不过后来想想啊，也对了，因为毕竟田彩才几岁，你这样给他演，他演不出那个深沉，你知道吗？他只能演刚开头，就救世主，年轻救世主那种那个。日本救世主年那个都13岁到16岁那一种，他只能演出这种感觉，他脸型真的没办法，你知道吗？嗯，所以我才说，我看完之后我是开心的，只是啦，少了很多很爽的地方，真的蛮可惜的。然后第三大改变就是没有那个妹妹也是变得刚出生，因为她成为那个她成为救世主之前，这段期间大概经历了差不多4年左右，但是在店里面她10个月就要完成。十个月就要完成这些东西的时候，以田说真的，现在是属于剧情必须妥协于现代的条件。现代条件包含演员本身的特质，
嗯，
因为小说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想象这个人变什么样子，对不对？因为没有脸嘛。但是我们电影的话，就必须考虑到人的颜值不可能很快变化，然后成熟度、演技各方面都不可能有那种整容型的调整。所以就势必为了演员要调整剧情的内容，把4个月这发生很多事情的4个月缩短到那个2个小时，然后10个月内的故事，对啊，虽然很仓促，但是它变成了另外一种现代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爽文的一个长度，不至于说你拉了又抽又长，然后剧情又多到不行，又好像有点乱，然后怎么主角变化等等的这些突然的变化，反而就变成说下半集是一部改编的不错的商业作品，我的感觉是这样，对啊，
对，我们的感觉一样嘛，对不对？
因为有看小说就会这样子啦，对啊，有看小说就会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沙丘二不好看，我反而觉得很好看，只是说有点可惜，很希望说在接下来的。因为沙丘第三部的剧情已经开始在写，导演说我已经开始在写了，我会很希望说，可是想想要不可能，因为安雅都已经拿出来了，就很难演小女孩的样子，你知道吗？因为安雅的形象都出来了嘛，对吧？她就不可能去演她小时候的情况，而且好啦，那个2岁的小女孩屠杀那么多人也不太像。也不太像商业电影能做的事情，又不是昆汀，又不是什么的。
好想看，
好想看，
可能好想看，
要看怎么样处理啊。但是你知道以前影集啊，你知道是如果按照影集的逻辑，应该就是被拍得很逼啊。
你是说我们要去期待看那个 Free Osa 吗？
对啊，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啊，沙丘的续集就是弗利欧斯啊，就是
这，
这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对啊，
小女孩长大了，
哦，好了，不
是，对了，反正我个人是真的很期待说，2岁小女孩被俘虏之后，然后用很深沉的眼神，然后很那个智慧全开的角度去嘴炮那个哈肯南公爵，然后呢把所有人用苍蝇干翻，然后干掉爷爷，然后干嘛搞的？我好想看到这一幕，但是确实不太可能啦，因为这个真的拍起来，就像你说的，可能就因为离现实脱太远了，因为在我们知道的沙丘里面，他妹妹出生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已经接受生命之水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等于还没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接受了所有长辈的基因。然后其实在沙丘的故事会有这种问题，我们都想说 ，OK， 我们接受了前人的所有的基因，我们是用他所有的智慧，对不对？只是他会变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后面会出现一个状况，当你如果你的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就你就变成了有接受前人记忆的这个状况的话，你很有可能被某一个强势的祖先的人格所控制，你就有可能变成那个人格的分身。这个在小说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恶灵还叫什么？叫什么？一个名词是在讲说你心智不成熟的时候被祖先的人格所占据，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状态的时候。对啊，那这个东西就看我的会不会，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把。这种着重太多，因为他已经把安雅形象放进去了，也就是可能第三集出来，小女生的画面，2岁3岁可能是这种过程，他可能直接变到长大，安雅要演弄角色，对啊，那就也好啦，也只能妥协吧，对啊，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妥协了，对啊，对啊，对啊，只能妥协了，那就看说， 好，然后我等一下，我要补充什么？嗯、就三大，我觉得跟小说三个最大的影响最大的三个点，我觉得在这里啦。对啊，嗯，哦，啊，大概是这样。
好吧，好，
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上一次你们的讨论有聊到说，你们觉得好像什么沙丘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科幻感不太重，怎么那个科技的部分那么很认真解释什么反重力的装置干嘛干嘛的？对，那我身为一个读过小说的人，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各位讲，你们的这些质疑是对的。因为小说里面确实也没有很认真的解释他的科技。
哎呦，作者是地质学家，他根本不管这个好不好？
作者的设作者不会在这个地方，但是美国的老科幻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像艾西莫夫的基地，对，我也在里面是听不到他到底在，对他的那个很多关于那个，虽然艾西莫夫是已经是写科普的名家了。对，他常常在写科普的哦，但是他所写的科幻小说对于这些部分琢磨甚少，不知道
是吧、
啊？科幻就是这样啊，真的解释你也不想听啊。嗯，
对，
是啊，
就
是、
是
啊，
是
啊。
对，但是
没有啊，其实，就是有人可以很认真的去解释的啊。对啊，只是正好可能目前各位比较所耳熟能详的都不是这样子而已、啊。
应该是说，
是啊、因为他真的很认真的解释，你也不见大部分人不会想听啦。
有
些还
是听
的，你也不会
懂。
可是有人，因为是说我们喜欢了他以后，我们会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的真实，所以就会希望有更多的设定，真实的设定跟解释出来。哦，那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通常是在看完了以后，还想要知道更多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这种东西。但是你现在就变成。因为你已经食髓知味了嘛，你过去都是这样子，觉得很多设定满满的设定嘛，对不对？但是你都已经忘记当时在看电影的一开始，事实上没有那么多设定，很多设定是事后帮你补出来的。比如说，好了，比如我们小时候看《钢弹》，对不对？看完《钢弹》啊，好希望它是真的哦。然后官方说：“好，你希望是真的吗？给你看设定集啊，给你看剖面图啊。”给你各种的那种我们的戏谱啊，那个机器人 MS 的戏谱，还有这个亚纳海姆瑟被打枪啊，然后所以什么的，然后这再给你出外传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满满的设定，你知道 UC 满满的设定，细的不能比啊，什么之类的啊。星际大战，星际大战也是啊，当年四五六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设定啊。可是到首部曲的时候，就突然间出现了光剑、水晶啊，然后什么一大堆
迷地
原
虫
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设定是慢慢长出来的啊。他沙丘的对，但是沙丘的情况就是，他本来原作小说也是那个样子哦。当然后面据说还有人写出沙丘设定集这样子的东西。
那个我看到，作者的儿子，作者只写了六本嘛，他儿子写了17本。
对，就是
续写续写，
基本上就是靠着腐烂他老爸的作品。
我看到他们很多人说，
看小说，
对，问老北宫沙丘沙虫怎样？我告诉你哦，沙虫的内部是怎样的？我唬你的，我唬烂你，你相信的？地上摇啊黑啊！书上有记得说啊，他有出书就是这样子嘛，对吧？好啦好啦，那。但是我觉得啦，就是这就是跟魔戒的不一样了啊、哦。彼得·杰克森是个惊人设定派，他就是个脑粉，对他就是那么喜欢搞设定的粉，你知道？所以呢，但是我觉得他超认真的，他认真到他希望那个视觉化的东西跟原来的作品是有关联的，所以他去找了原来小说里面的插画家来做他的美术设定，对。那至于丹尼维勒纳夫的方式是他自己另有想法，他脑袋里面的那个世界他找了美术设定来做，可是我觉得他本来应该那个原作小说里面的没有这个插画啊，对，应该就只有封面、啊、而且那个封面 还不太一样，对，那可是他
旧版的那个
哦，对，但是有一个点是没有变的，就是1984年的时候找了我们异形的那个设定的那叫什么
？HR
吉格斯，
吉格尔
然后他所做的那些设计，其实有部分 影响到了新版。
有啊，尤其是哈克人家族的那部分超级像。
我觉得不是部分，这是很多地方看
的、
那個。
我觉得也不只是哈克人啊，那个阿拉吉斯星的那个衣服基本上没变。
啊，你说蒸馏衣嘛？
对，蒸馏服基本上是完全没变。
最早的 RTS 不就是那个沙丘的电玩吗？
对啊。
啊，我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谁，西木跟仿他做出的那个红色警戒，我都很我的。嗯，看这一集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在红色警戒上面看到啊，
嗯，
那个采矿车啊，那些矿场的那些，就是我是觉得都在红色警戒里面看过。
是，那只是我觉得丹尼维伦纳夫是个极简派的导演啊，知道他在做《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他也是所走一种简化路线，所以我当时在看《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我有一点小失望，因为雷利斯考特是一个画面很复杂的一个导演。
嗯，
啊，我很希望能够再看到那种东西，可是到了丹尼维勒纳夫以后变得很极简，就是我感觉起来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城市的景，但是在那里面我觉得丹尼维勒纳夫就比较没有，他只是意识意识而已，知道，对，他给你看一个夜市，然后他在那边吃东西，就这样而已。对，但是以我自己的心态，我是更希望像银翼杀手里面戴克在追那个什么复制人那个地方能够再更多，但是这个部分事实上日本人很喜欢，所以这部分就被发展到日本的很多动画里面都有了，
嗯，
比如说像冲梦，然后比如说像是那个阿基拉，比如说像是那个机动警察这些东西，甚至是那个什么机动战士钢弹0083里面的月球都市，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些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些城市，那种 cyberpunk 的城市景，那个碎裂的东西，就攻壳机动队那样子，哦，就都基本上在日本的那个漫画家创作，就哇啦啦啦啦，就是一大堆这样。但是到了丹尼维勒纳夫，这个加拿大来的哈，他在访谈里面就想说，我的那个什么童年是雪景，是吧？所以《银翼杀手》就成了雪景，对，你自己看《沙丘》，它也是那种很干净，那个什么一望无际的东西，那个雪就变沙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视觉是简化的东西，然后自从简化的东西能够呈现它的寂寞，跟雷利斯考特是不一样。雷利斯考特是在都市丛林当中的茫然与寂寞，那是不太一样的。好了，那个什么，
所以你
刚刚讲这个。
嗯，怎样？
我先讲好了。你刚刚讲这个有一点点稍微解答我的疑惑。我刚刚原本提这个话题是要告诉大家说，如果有人看完电影之后疑问为什么《沙丘》写成这样子还能被归类在科幻小说，而且是广受科幻圈认可的科幻小说的话，我可以跟各位解释的是，法兰克·赫伯特这个小说家，他着重的设定不是在科技。它是在生态，就是小说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解释，弗瑞曼人为了想办法要让这个沙丘星球想办法变回有绿地的状态，他们呢很有计划的每一代都在执行，偷偷执行哦，偷偷执行栽植那个什么绿色植皮，
一人一口水的活动嘛，
就是电影里面有讲到说有一口有很多水坑嘛，那个水坑只是一部分而已。电影里面没有演到的是，其实福瑞曼人有偷偷的在那种卫星照不到的地方啊，没有人去的南半球的南边啊，想办法偷偷的栽种植皮这样子。然后那个计划已经小有成果了。小说里面甚至后面还有附录，是专门在解释福瑞曼人怎么实现那个种植，在沙漠里面
有沙漠绿化计划啊，对，
对对对对对，好。那刚刚半明处提到丹尼维勒纳夫的生平，就突然让我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电影里面没有了。因为对于丹尼维勒纳夫来讲，那个他在加拿大长大的那个什么沙漠有没有植皮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
也不能这样说啦，而是他自己在选择讲，因为他是一个简化大师嘛，是吧？
对，
就是他决定在讲一个关于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其他的部分的枝节会被他拿掉。但是你知道，这就是彼得·杰克森在改《魔戒》的时候他的执着，你知道吧？彼得·杰克森他是像刚刚在那边提啊，吉米在那边讲说看《魔戒》最后面的那个感觉。一般的访大家在每个一般来说，他一部电影在结束应该是结束在亚拉冈加冕那边，你知道，变成那部片叫《王者再临》嘛， 所以当亚拉冈登基为王，就这就是最好结局。但是他拼命的一直讲到那个弗罗多最后要搭船去灰暗港，那个就是他小说党的那种执着，知道不行，这个最后一定要有，知道吗？可是这对于一些小说、一些看电影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哎、欸，看不是已经该结束了，为什么这边一直演？你知道吗？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就是他成为小说家的小说脑粉的执着。你们想要来看这部电影、啊、你就要看这个。所以第二集也是啊，数虚的部分也是，他一定要有啊。
哦、感觉到
我这边乱入个东西，因为我当年看在第三集的时候，真的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真的超好笑的。就是那个亚拉冈那段，他这个加冕完结束嘛，后面还有在的时候，我旁边真的有听到声音人讲说，哎、欸，还没完哦。我这是讲，
对，但是这是只有小说党的人才知道，接下来应该还要有的。
对啊，我
但是按照你
说，哎、欸，
按照你看电影的节奏与逻辑，那个亚拉冈那个当王就差不多
了。没有，因为如果以单戏剧结构来讲话，就是最后大战完之后，通常只会稍微交代一下，就差不多就结束嘛。对，可是很明显，他还是。拖了差不多有超过半小时啊，我印象没错的话，
哦、你就别看像那个什么胡金铨龙门客栈，你知道吗？你可以再回去看龙门客栈啊。那打完的那个人后面也有什么托孤啊，送掉那个，因为他本来的公那个龙门客栈那个故事本来就是一群侠客要保护忠良之后，对不对？然后那个太监那边、啊、东厂那边锦衣卫派人来啊，然后他们最后打了一场大战，可是打完了以后那天托孤怎么遗孤怎么办呢、啊？两个画面结束，那最后面就有一个送他走的画面，噔当，然后结束。他说：“哎，干，就两个画面而已啊。”对，就是还是决定要交代一下，然后对，像我们
是要交代，
像我们八爷、哦、我们八爷拍那个《叶问》啊，外传张天志也是，我觉得他尾巴那边也超好笑的、啊。哎、欸，他讲他其实有在描绘张天志这个人，他的日常生活什么东西的，前面有铺哦。哦、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八爷就是心不在焉的，他打架特别认真，你知道？那打完了以后要结束，就四个人一起吃个饭就结，就是一个画面没了这样子，是不是感觉起来、哎、这个不是很重要？一个，可是你看啊，
要看打架、
啊，对啊、欸，所以你看彼得杰森硬是要再多演那一段给你看，就是他小说党执着，而且呢，他的执着还不只是剧场版执着。他还要 DVD 加长版的、啊，知道吗？他 DVD 加长版更长，那个时候是我们拥有 DVD 的那个粉丝啊，爽，知道吗？我就是硬是有比你们这些在电影院里面看东西没有的、啊，知道吗？他连片头都故意做不一样的呢，知道吗？他的三部加长版的片头是跟他剧场版的片那个片头是完全不同的。看他是有点故意的，因为那个时候 DVD 正好方兴未艾啊。像现在蓝光已经是有点没落了 ，DVD 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持有跟电影里面的观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那种，哎，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
体验
的
收藏感受，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有剧院版跟 DVD 版，比如说像那个像《王者天下》，我靠妈，《王者天下》的导演版比剧院版。硬是多了一个钟头，知道吗？就是内容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而且甚至还会发生导演其实并不是很喜欢，但是硬是被加了一个东西，硬是做出一个跟电影版不一样的哦，那个就是《神鬼战士》加长版
哦，
还蛮好笑的哦。那个一开始雷利斯考特就有画面，对，这不是导演版。导演版是你们剧院里面看的那个版、哦、然后、欸、这个版本有加一些东西，可能会让你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研究一干，我觉得他是被逼的。很有趣啦，真的，所以 我其实还蛮怀念那个年代，蛮怀念那个我们拥有多一个物它还是物质的东西，而不是所有都是线上串流的那个情况。现在事实上是这些东西其实价值反而下降了，因为你是用每个月订阅的方法拥有无限多的东西，对，那你都看不完，对不对？但那个时候是你花要花一个大概三个月的串流的钱，然后去保有一部片的内容，
嗯，
对，然后拿出来那个什么，比如说在 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呼朋引伴来哟、哦，来看我家的这个、哦、喝个小酒。哎呀，这边我没看过的那种感觉、哦、而且魔戒加长版超屌的，你知道吗？它是还有四鬼的导演奖品，就是他，比如说我买比如说像比如像那个什么魔戒远征军首部曲好了。它是总共，它还有分两种版本，一个叫五碟版，一个叫四碟版，你知道吗？五碟版是旁边还有两个那个什么米拉斯提利斯的雕像书档摆你这边这样子放在那里，然后五张 DVD， 然后我那时候花不起这个钱，因为实在太贵，所以我就只买了四碟版，但四碟版也够我看，你知道吗？四碟版是
哦，我也是买四碟
特效，它那个什么前置一张 DVD， 然后拍摄加后置一张 DVD。所以我可以从前面就告诉你他是怎么改编的，你知道吗？就是先哦，还有30分钟讲托尔金生平，然后再来是三个编剧如何开始编东西，然后很痛苦，然后接下来试镜要找谁哦，然后前面前置找谁当设定啊、哦，那个各种美术集，哎，这一节没了，看下一集开拍，开拍以后。那个特效音效，然后跟现场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亚拉刚踢断脚趾，你知道吗？就是
哇，痛苦的哀叫，真的哀叫，
痛苦的哀叫意思哦，没有，他一开始踢，他说哦，那个每次越踢越好这样子、
哦，
你要不要再
踢
最后？
头盔那
对，那个是双城奇谋那一次，
对，
然后雨果莫天生踢了以后，然后啊跪下这样子，然后
彼得
杰克逊演的真好啊。为什么脚趾踢断？看什么？痛死了！
好悲伤，
他好悲伤，他好痛苦。对他真的受重伤，知道吗？
他真的很痛
苦。对，所以啊，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这种意识。你知道我现在可以这样跟你如数家珍，是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一直看到，然后那个基本上一部片大概有12个钟头的量以上，你知道？然后一直看。对，好吧，好啦，那个啥，我不知道丹尼维德纳夫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办法再出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事实上，上次的《银翼杀手2049》的蓝光加蓝光版大失所望。
嗯，
他的幕后花絮真的太烂了，好痛苦。你知道，我好怀念以前那个时代，就是他还有好多东西给我看。一直到《银翼杀手》的最终版导演 Final Cut 的时候，还有这个东西，我至少还可以看得到一个 Dangerous Day 的那个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纪录片，然后还有雷利斯考特的。讲评，然后加中文字幕，
还有字幕，
它有字幕，虽然不一定翻得特别好，有些东西感觉起来翻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那个译名有错误，但是看个几次也大概知道了。对，
而且老实说，那个什么雷利史考特讲的也没有很精彩，这样
他有点慵懒啊，他有点慵懒，但是你對對對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些他的意思，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戴克到底是不是复制人，有没有？这个大家在那边吵个没完，你听他讲评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而且他还不耐烦，你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断的那一段？这个我已经讲到不要再讲，我还记得他那个语气，你知道吗？你看到他在那边，他在这边，他的眼睛是红的。我还需要说什么吗？什么？我也懂了嘛，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还有人在那边玩名不灵啊，哈里逊福都还在那边不承认，你知道？对，好吧，好了，好了 ，OK。
刚刚那个奇幻科幻的话题啊，旁边有一个人问得很好，他说宫崎骏的《风之谷》算奇幻还是科幻？他可能觉得我刚刚那样子帮那个什么沙丘讲话，说他是科幻，觉得很怪吧？但理论上来说，你们上次不是也讲嘛？如果科幻应该要对于这个设定要有稍微严谨一点的说明，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开的脑洞是，沙丘它里面的它。作者着重的设定其实呢比较偏迷宫范这样子，
迷宫范、
对嘛，就是关于生物生态方面的嘛，对。可是如果我们又把有严谨的规则认为是比较偏科幻性质的话，那其实迷宫范是一部科幻作品这样子。
是啊，我其实觉得这几年来的那个因为设定越来越严，那个啥补的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奇幻跟科幻的那个定义之间变得很模糊，至少以前我觉得以前很好分，发生在古代就奇幻，发生在未来就科幻，对吧？对。可是后面很多东西交杂在一块，就是 就是出现那种在古装武士当中旁边出现机器人的这种设定也越来越多，然后
就是那种很多未来反而变得古代的啊，
对啊，还有那种类似废土的那种，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像《疯狂麦斯》，它既然是科幻片，可是它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它的那个技术早就已经落后，已经哦。那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尤其是日本的很多奇幻，常常会在讲说我们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结果世界退化成为中古时代的样子。啊，那像暗黑破坏， oh, oh. 像暗黑破坏神的漫画，就哦，就觉得看这个好厉害，知道？就是一个小故事，他妈结果以前的故事竟然是核弹的，知道？就是有核爆，然后那个哇末世代的那个故事，结果现在是一个那个剑与魔法的时代这样子，哇！但是我觉得啦，我后来自己的感觉啊，你只要能够好好的解释魔法的生成，那奇幻也可以是科幻。是吧，嗯，你可以解释空中有以太，然后你有某种机制哦，能够达成这种凭空生出火的这种东西。像啊，有一部药剂师，药剂师死后转生，你知道吧？就我觉得那段超厉害的。欸，他生前是药剂师，结果他死后转生到一个世界，然后于是他可以用化学式来当场生药给人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前辈子是药剂师，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后面有一段故事是发生鼠疫的，他知道黑死病要出现了，然后旁边的人都很恐慌，你知道吗？说完蛋了，这是世纪之毒，不治之症这样子。然后这个小男孩说不，有药可以解的，当场说出化学式来，
异世界药局，
对，异世界药局，对，但是
对，
这就是有趣的点。你如果能够告诉我来龙去脉，你的设定够写够丰富的话，那奇幻也可以变成科幻。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问沙丘，他非是奇幻还科幻？他小说是科幻，
是啊，
但是他在电影里面，他看起来比较像
奇幻
啊，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啊。所以它是科幻到了极致，变奇幻了。
不是，奇幻无法解释，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解释，奇幻也可以变成科幻。你如果不，你如果打心踏地你说它就是利桑亚拉黑，啊，那它就是奇幻，对不对？啊，如果你像保罗亚崔迪那边跟他讲说他喝温脑部喝生命之水，他是他之前受过那个设定是，然后这边其实是被尼杰瑟瑞的姐妹会过来传的谣言，有理有因有果，你知道吗？对，那他就变科幻。啊，你拒绝相信一件事，反正他就是神奇的东西，是神机，那他奇幻。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子有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意思，知道？
懂懂。
你可以好好解释他，然后言之成理，又前后有逻辑，他就科幻。哦，也就是说，圣经你今天是有办法解释成科幻的啊，哦，啊，你可以假设上帝从外星来。哦，用那个什么提拔 DNA 分子式制造出人类，对不对？然后后来以后启示录那个什么圣杯掉落是四艘太空船下，哎，科幻，对不对？但如果你拒绝去解释这件事情，反正就是神的大能，哎，干他奇幻了，你知道吗？对，我觉得奇幻与科幻是你可以这样去讲的，就是比如说像魔戒的奇幻，他没有去解释啊，他就是预言啊，对不对？他没有去讲说，哇，这后面的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甘道夫的转世是来自于 DNA 的那个，或者是他的那个传授装置啊，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哦，那样子就会变科幻。那如果他不解释，啊，死后重生，我现在是白袍甘道夫，你们都要信我，哎，奇幻，懂吧？很好认吧，很好认吧，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在视觉上面会觉得某些东西是科幻跟奇幻？因为当你看到机械装置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觉得那是逻辑。跟可以制造出来的东西嘛，
嗯，
是机械物，对不对？啊，你看到一根木头发出火，那个什么凭空生出火光的时候，无法解释，你在脑袋里面自动把它变成奇幻了，啊，对不对？那如果它里面伸出一根电线发出闪光，哎，干科幻了，啊，对不对？对，所以光剑发出那个什么一个光束可以切，如果它不能解释，它就变成奇幻。当它里面有迷地原虫跟凯波水晶，哎，干科幻，你知道？虽然他讲的有点胡乱，对，有点胡乱，问题
要不要解释？
对，那就是科学的幻的那个部分，因为科幻还是容许幻想的，他会有一些部分是空想，但是他希望你大概七八成部分是要 是要是可以解释的，知道吗？OK， 好啦，就我是科幻迷，所以你一问到我这个，我可以跟你好好的讲这个，讲到大家都觉得不耐烦。哦、
所以之前我看过一个专门在嘲笑哲学的漫画，就有讲说，哎、欸，霍格华兹学院里面应该会有一个学生出来讲说，老师啊，你教的魔法都是可以在自然界里面观察到，而且呢，大家都有共识的一套法则，所以你教的不是魔法，你教的是物理学。
可以啊，对，可以是这样说的，只是。有很多部分，如果你停止思考，它就会开始进入神秘学的状态，是吧？对不对？不要怕，只要信。这从这个开始就已经是神秘学的开始，是吧？就是耶稣要大家这样做的，你反正你信我就对嘛，对，叫你停止思考啊，对不对？好吧。